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，守夜者二，黑暗潜能。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。第32集。虽然找到了石灰池，而且其周边还有新鲜的踩踏痕迹，唯一让老董还不能确定的是，石灰池的深度不够，说白了也就30公分。在这里想溺死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但是老董还是坚持认为，假如把一个人的脑袋按在石灰池里还是可以溺死的。既然找到了石灰池，那么作为捕风者的老董就开始在村子里边活动了起来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老董使用各种机会和村民搭腔，以期待发现线索。概率大的推理，其印证的结果成功率也高，老董很快就发现了线索。在距离石灰池不远的一个破旧的院落面前，老董发现了滴落状的石灰干涸痕迹，痕迹粘附的石灰不少，一直伸向院内，而这个院落似乎并没有人在内。装作收废品的老董没有敲开院落的大门，而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利用自己的开锁技术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开了门锁，进入到院内。如果真能找到什么的话，那回去再补手续吧。与想象中的一样，这里不是闲置的房间，但是主人并不在家。从门锁上落的灰的厚度判断，这家啊，至少有半个月没人了。院子里有三间房屋，正对着大院门的是一排平房，上了锁，左边是卫生间和厨房，右边是仓库。虽然仓库也上了锁，但是这对老董来讲那就是形同虚设。打开仓库大门的老董呆立在了门口，因为这间仓库里边并没有货物。在一面墙角落着几叠砖头，砖头之间有着大量的草木灰烬，而整个一面墙和屋顶都已经被严重的烟熏，乌黑乌黑的。老董用一根棍子挑了挑灰烬，发现这里除了依旧可少见的石灰痕迹以外，灰烬里还夹杂了许多和塑料袋里一模一样的白色骨灰。最关键的是，砖头旁边还有一把锤子，锤头上一样附着了骨灰。至此，杀人和焚尸的现场就展示在了老董的面前。听到这里，肖朗说道：“
哎，明白了，哎，老爷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您是说，别说有汽油，就是那个根本打不到散装汽油的年代，即便是靠柴火也能把尸体给焚烧成灰烬。”
傅元曼听完哈哈大笑：“
那样你就明白错我的意思了。根据罪犯后来的交代，其实呢，他们也是使用了助燃剂煤油，在那个年代煤油啊还是非常正常的。组长的意思是，燃烧结果如何要看燃烧的状态，助燃物只是一个辅助，煤油燃烧的温度和汽油差不了多少。”
肖旺说道。林默也说：“
嗯，窍门就在那几块砖头，在一个房间内算是较为密闭的空间，把尸体架在砖头上，尸体下方点火助燃，这样可以保证特定空间里边的热利用率，而且使用外焰燃烧，所以可以达到较好的燃烧效果。和砖头贴合的部位不能充分燃烧，所以要用锤子给砸碎。确实，这就是你们所说的热利用率的问题。这个案子破案之后，罪犯交代一共烧了2天1夜才基本把尸体全部烧成灰烬。包括小旺刚才说的灯芯效应也在犯罪分子的交代之中得到了印证。据罪犯说，使用煤油助燃之后，尸体开始燃烧，并且燃烧长达5个小时都没有添补煤油，这是因为人体的脂肪
有着助燃作用，也就是小旺说的灯芯效应。
林默指了指屏幕上的卫星地图，他说道，
我首先得说一下地形，加油站方圆十几公里都是耕地，这些耕地都是有家有户有名有主的，也就是说不论在这个徒步范围内的什么角落里燃烧，都不可能有一两天这么长的时间给他，因为耕地的白天是有人去劳作的。
肖旺点头，对，凶手晚上杀人，晚上去加油站，也就是说其实他只有一个夜晚的时间去处理尸体，所以除非他能保证非常高的热利用率，否则尸体是焚烧不尽的。
那说不定他也有锤子啊。
肖朗插嘴，
不论是燃烧的干净说明附近有密闭空间，还是燃烧不干净说明存在尸骨残骸，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有好处的。这个案子从一开始我们得出的所有结论都是基于我们的推理，实打实摆在面前的证据可以说是一点也没有。
肖旺接着说道，
是啊，我们一切的执法行为都必须要在看到证据之后，否则之前都只能是在法律约束条件之下的调查行为。
傅园曼摸着下巴上的胡茬，
王者归来式的冤案是血的教训呢、啊。即便我刚才说的1983年的那个案件也差一点儿出现了王者归来的故事。
王者归来的故事发生于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，在那个年代里 DNA 技术还没有在国内公安部门推广，而绝大部分的人是不会在公安部留下指纹档案的，所以对于死者的身份认证可能会出现偏差。当公安部门发现了一具尸体，且尸体又高度腐败不具备辨认条件的时候，家属有可能会错误辨认尸体，最后导致办案方向完全的错误。在这个时候所谓的死者又突然出现，想一想呀、啊，这还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。之前说到老董认定了凶手是把被害人的头部按进到了石灰池，导致被害人吸入大量石灰堵塞了呼吸道而窒息死亡。老董认为这就需要具备一个条件，那就是凶手和被害人之间的体力是存在悬殊差距的。在自己家中焚尸，骨灰还要送到殡仪馆而不是直接藏匿，那么这显然是自产自销的家庭内部凶杀案。既然是杀亲案件，体力若有悬殊，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丈夫杀死了妻子。随后的调查也给了老董一些信心，在对周围邻居进行走访之后，老董得知这一户姓杜的一家三口，主人杜强，无业，是一个十足的酒鬼加赌鬼，成天不务正业，除了喝酒就是赌博，而且可能受智商的约束，他的赌博可以说是十赌九输，醒了就赌博，输了就喝酒，成为杜强每天生活的内容。而他赌博喝酒的资金来源都来自于他的妻子叶凤元，这是一个勤劳踏实的妻子，除了正常的务农工作以外，他还在镇子里边接各种杂活用以补贴家用。其实啊，这也补贴不了多少，因为在杜强的殴打之下，这些血汗钱很快就都被杜强拿走，然后就在赌桌上被输掉了。老董走访了所有的邻居，几乎都反映出说叶凤元经常脸上带伤，却不吭一声地继续打工赚钱。从杜强的独子杜社的小学班主任那里，老董还了解到杜社也会经常被父亲殴打得满身是伤地去上学，而这个八岁孩子异常的坚强，从来不会主动地说出家丑，这一点更令他的班主任是痛心不已。就在老董准备向上级汇报申请对杜强的通缉令的时候，一条突如其来的线索让老董啊实在是吓了一跳。在走访的过程当中，
老董用自己的工资请几个村民下了几回馆子。在那个年代，下馆子那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，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，老董和村民之间也就建立了深厚的情谊。这一天，老董接到了一个村民的报告，说是啊，村民昨天晚上看到叶凤元匆匆回家，然后呢又匆匆地离开了。而在老董的意识当中，这个叶凤元是一个死者，前些天他细细寻找的那就是叶凤元的骨灰。然而此时叶凤元这堆骨灰居然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在刑侦战线上历经风雨，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董很快就从牛角尖里边钻出来了。他知道这种情况的唯一解释，那就是妻子杀了丈夫。虽然还不能确定妻子是通过什么手段来溺死丈夫的，但是在老董的心里，案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死者由叶凤元变成了杜强，而犯罪嫌疑人则由杜强变成了叶凤元，这为之后的寻找抓捕工作奠定了最为必要的基础。肖朗叹道，这么看来，这 DNA 检验对我们的侦查工作那真是里程碑一般的贡献啊，又能知道姓名，哎，又能确认身份。
也不绝对，
林默摆了摆手，他指的呀是之前的嵌合体的案件。当时聂之轩就提出，现在很多人迷信 DNA， 其实啊 DNA 并不能作为某一起案件的唯一证据。组长，那后来呢？唐当当拖着下巴听得入神，我们怎么都不认识这个董爷爷呀。顾元曼听到当当的问话，脸上划过了一丝悲伤的神色，他摸了摸唐当当的头，说道，
孩子们呢，你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睡觉，期待你们明天的搜查能够发现线索。
第二天早上，成员们坐着万金顶先赶到了嫌疑加油站。这里不仅是一个村民经营的加油站，而且呀，还是一个规模不小的生活超市。据说，周边两个村的小卖铺里销售的产品数量有限，所以这里虽然距离两个村子都有四里路，但是村民们也会经常来到这个生活超市购买一些物品。肖旺在超市里边左右张望了一圈，拿着一把铁锹递给了老板。
老板，买把铲子。20。
痞里痞气的老板坐在自己的电脑面前，专心地打着英雄联盟。
哎，哥们儿，这电脑是你自己配的？哎，这游戏怎么感觉这么流畅啊？
肖旺付了钱，俯身在柜台上看着屏幕。老板打量了一下肖旺，心想，一个看起来漂漂亮亮的年轻人怎么也这么土啊。老板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，肖旺继续说道，
哎，能卖给我吗？我也想打英雄联盟。不卖。
说这话的时候，老板漂亮地完成了一次三杀。
哎，厉害厉害呀，这电脑真快。
说着，肖旺把手伸进到了自己西服内的口袋，掏出了一沓钱。
老板，10000，卖不卖？
这句话让老板吓了一跳，也顾不上激烈的团战了，他转头看着肖旺，想看他是不是在开玩笑。虽然配置不错，但是这台机器组装的时候他也就花了3000多块钱。老板有些惊讶，
真的假的？你先点点钱。
肖旺知道老板已经同意了，于是他开始拆卸显示器。
哎，就要你的主机啊，显示器不要。
老板用颤抖的手把钞票放进了点钞机，点完100张钞票之后还是保持着目瞪口呆的状态。 萧望心满意足地抱着电脑主机走出门外，剩下了仍然目瞪口呆的老板。
谢谢啊，以后啊说不定咱们能当队友呢。
然后目瞪口呆的老板默默地说了一句，
这就是传说中的土豪吗？
10000块钱值。回到队里，林默从萧望的手中接过了电脑，递给了唐当当。
找阮峰吧。
嘿，原来你是在买监控啊。同样目瞪口呆的萧朗此时恍然大悟。萧望微笑着说，
3个监控全部都连接在这台电脑上。
聂志轩又问，
那为什么不找警方直接带来手续来调取呢？既然他在做违法的事情，那么自然不会这么轻易的把真实的监控交出去。到时候他交出2个超市里的监控，不交出超市外面对着加油站的监控，我们又不能现场观看，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再找他要，恐怕就已经被他给毁了。
嗯，明白了，先调取再补手续。
是的，现在当当的任务是看监控，而我们的任务是去寻找焚尸的痕迹。
萧朗挥了挥手让大家下车
出发。
成员们最先排查的就是附近的两座村庄，参考1983年的焚尸案，如果想保证热的利用率，广袤无垠的田野那肯定是不行的，最有可能就是选择房屋。可是前期对这两座村庄所有的住户情况调查显示，阮峰和这两个村庄的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的亲戚朋友关系，而且即便是有铁哥们住在这儿，谁也不可能把自家的房子借给别人来烧尸体，所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村子里边荒废的或者暂时没人居住的房屋。然而只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，两组人马就把两个村庄所有的房屋都给排查了个遍，毕竟啊是需要长时间焚烧才能达到效果，所以如果屋内墙壁和屋顶，那就一定会有非常明显的烟熏痕迹。萧望的指示是简单观察房屋，一旦没有明确的烟雾痕迹立刻排除。排除了所有的房屋，那剩下的就只有广袤无垠的田野了。萧望拿着铲子用铲头碰了几下地面，然后又把铲子递给了萧朗。
小子，你来拿着挖挖看。
嗨，这是我强项啊。
呸。
萧朗接过铲子在手上吐了两口唾沫，狠狠地挖了下去。砰的一声，铲头和地面发生了一次非常剧烈的碰撞。可是这连续干旱再加之被冻硬的土地上丝毫没有变化。
有声小说《守夜者2》黑暗潜能，由磨铁图书出品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您期待下集。